哥林多后书是保罗传道23年之后写的，不但信主23年，是被神大大使用23年，他把自己仍然比方作瓦器。所以每一位基督徒你也可以是瓦器，我们都是瓦器。瓦器的价值不在瓦器的本身，在于里面装什么东西。保罗被神大大使用，有耶稣荣美的生命，有极大的能力。保罗把秘诀告诉我们，他说因为有宝贝在瓦器里，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即使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致死亡。这也是保罗前不久所有的经历。所以在哥林多后书，保罗讲到他有很多危险，很多困难，很多的挫折，然而宝贝在瓦器里，显出莫大的能力。今天晚上我就跟各位思想一下，如果你真肯做瓦器，你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，应该有什么样的特质，你需要什么样的宝贝。今天我们从这两方面简单跟各位思想。宝贝要放在瓦器里，可是瓦器容不容得下宝贝，这是先思想的问题。讲到瓦器，大概可以想到三件事情。一个瓦器能够装宝贝，它的里面要空的。如果里面已经满了石头，如果里面已经满了很多乱七八糟东西，宝贝就放不进去了。所以第一，这个瓦器一定要倒空。第二，一个器皿能不能被主人放东西，要看里面干净不干净。就像一个茶杯能不能用来装茶给客人喝，要看是否洁净的茶杯。第三，一个茶杯一个器皿，它的存在不是为了自己，它是为了主人，它是为了客人，它是能够不把自我放在中心，它是懂得舍己。这是三个要紧瓦器能充满宝贝的基本原因。可能各位重点不容易记住，我再强调，第一，倒空两个字，第二，洁净，第三，舍己。现在考你们，第一什么？第二什么？第三什么？如果希望宝贝多多充满在我们这瓦器里面，第一要倒空，不然什么东西也装不进去。那倒空的意思啊，也就是让我们知道谦卑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如果里面没有宝贝，这个瓦器不值钱的，泥巴弄一弄，烧一烧， 瓦器的价值是在于里面装什么。如果里面装了水，那是水的价值。里面如果装牛奶，是牛奶的价值。里面如果装的是黄土，是黄土的价值。如果装黄金，黄金的价值。瓦器的本身是没有什么价值，各位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，我们算不得什么，要在神面前真的很谦卑，我实在算不得什么。若没有神的恩典，若没有神的怜悯，若不是神的宝贝，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没有什么价值。保罗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人了，但是他一直知道他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他一直有这个心。保罗说起来比我们每一个人都了不起，家世，他的教育，他的恩赐，他的经历，他的一切我们比不上了，谁也比不上啊！保罗信主耶稣22年，写哥林多前书啊，23年写哥林多后书，刚才我们读的。写前书的时候他说啊，我实在不配做使徒啊，比不上彼得，比不上约翰、雅各，比不上多马，比不上任何一个使徒。所以保罗说在使徒中我是最小的，谁也比不上。好，他实在从心里这样讲，因为他是最后被耶稣怜悯，大马色路上向他显现而改变他。他说我不配，这是他信主22年，传道22年讲的话。再过6年，他信主28年，传道28年，大约在公元61年，他写以弗所书。他说在众圣徒中我是最小的，不是跟使徒们比了，跟每一个基督徒，他说我实在不配的，众圣徒中我最小，耶稣怜悯我，上帝恩待我，我才能够有今天的境界。再过3-4年快要殉道了，大概公元64-65年左右，或者66年、67年，我们说不定。他在尼罗王手下快要殉道的时候写提摩太前后书，先写前书，再写后书，就殉道了。写的时候他说啊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他原来跟使徒比一比，以后跟圣徒比一比，都比不上，然后跟罪人比一比，他说我是最大的，我是罪人中的罪魁。这是一个谦卑的心态。为什么神的荣耀、神的能力、神的宝贝充满在保罗身上？因为他是一个越来越谦卑的器皿。神赐恩给谦卑的人，阻挡骄傲的人。自卑的必升为高，至高的必降为卑。美好的天使遮掩约柜的基路伯，最完美、最美善的，没想到就是因为要把自己抬到与至上者同等，要超越其他的天使啊，这就是骄傲。结果骄傲把天使变成魔鬼啊，这是很可怕的。主耶稣非常注重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，活在他面前。他到地上传道教导人，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， 你们要学我的样式，要负我的轭。门徒们一直学不好啊，这个功课是门徒们多年要学，学不好。听到耶稣讲要谦卑，可是一路跟着耶稣，一路彼此相争，谁要为大，谁是最了不起，谁是最有能力，最能有本事，争来争去争不完。这应该是让耶稣最不能满意的地方。保罗说耶稣基督自己他是正好相反，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，他是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极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主耶稣基督要拯救我们，我想拯救我们脱离骄傲是一个很要紧他要做的事情。他要把他的谦卑能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让我们经历耶稣基督生命的丰盛和那无穷生命的大能。我再强调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神的大能我们不要只羡慕医病赶鬼外面这一部分，神的大能改变我们骄傲的人能变成谦卑，一个没有爱的人能够充满神的爱，这些大能是极其伟大极其奇妙的。圣经里面那一些伟大被神用的人都是真正懂得谦卑的人啊。摩西大有本事，他是埃及法老女儿的养子，受了最好的埃及教育啊，一切学问啊，无论是法律、医学、文学，各样的学问，口才、辩论，什么都是第一流。你看他写的摩西五经，你看他各方面的那一些水准很高，但是为什么上帝用他？不是这些本事，神给他的称赞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神用他，知道这是一个极其谦和的人，神后来才敢把那一个杖改变了的杖放在他手中。他知道摩西不会乱来，他知道摩西顺从神敬畏神，那一根杖能够把太阳变黑，能够让尼罗和青蛙跳上来，能够让红海分开，能够让磐石出水，如果不是极其柔和谦卑，早都一棒把悖逆的以色列人打死了。这些悖逆以色列人忘恩负义，在旷野棒堵摩西，埋怨神，这样子是不值得被救的。但是摩西不但没有发怒打他们，甚至神真的要审判他们刑罚他们，摩西说神啊不要这样做，若是要做先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涂去。神用摩西极其谦和，神用保罗他是非常谦卑的一个仆人，神用每一个人都如此。中世纪非常有名的教会历史的人物，也许讲更早一点，第四第五最有名的就是奥古斯丁。 当他晚年的时候，各方面最巅峰的时候，一个年轻的基督徒来问他，追求基督徒的美德第一是什么？第二是什么？第三是什么？很快他就回答，第一是谦卑，第二还是谦卑，第三还是谦卑。谦卑是神的荣耀，是神的美德。公元十三世纪最有名的基督徒大概是 Thomas Aquinas， 他是天主教奠定神学的一位了不起的神学家，非常有学问，他学问大，很容易骄傲的。不过有一次显明他的谦卑，他常常被邀请各处演讲，有一次被请到一个修道院演讲，修道院在山里面，结果院长就把一个刚刚报道的修道士找来，这个修道士什么也不懂，那么连 Thomas Aquinas 也不懂，不知道，所以院长说，这样子，我们有客人来，你赶快到都市去买东西，为我们客人要预备各样东西，就写了清单给他去买。他一看，他说，院长，这么多东西我抬不动啊。院长说，好，我给你全病，你到修道院里面随便碰到谁叫他去抬。他就跑到花园，看到一个人在那边逛来逛去啊，过来啊，那他就乖乖过来了。院长给我命令啊，要你去抬东西，跟我来。他就只好跟他去，跟他去。那个人走路很慢啊，有点文弱书生的样子。他就回头骂他，不要拖懒，快一点啊！他就跟他快一点走，走到都市买一堆东西，他就背着回来。然后背了回来，累得人家半死啊！然后就开始要布置那个客房，搞了半天结束了啊！临走他大概良心发现了，回头问他了：“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报告院长，好，给你一点奖励。”他回答说：“我叫 Thomas Aquinas 啊！”哇，他就吓一跳啊！也非常敬佩 Thomas Aquinas， 好好听他演讲。亲爱弟兄姊妹啊，各位都是有学问的人了、啊，不然你们不会在这里啊。最怕就是骄傲啊！容我说你不爱听的话哈、啊，在美国的教会啊，这些听众都比较骄傲的啊，骄傲就容易问题多。再好像再若干好一点了、啊。我以前不知道跟你们讲过没有，我到旧金山讲道，他们是联合聚会。旧金山的牧师说，我们这里湾区啊 ，Bay Area 200多间华人教会。我说，哎呀，感谢赞美主，我们 New Jersey 这么一个州才20几间，你们200多间。他说，黄牧师，先不要高兴。200多间，一半吵架分出来的，啊，吵架，我看你，我不听你的，你也不听我的，为什么我要听你的？啊，不听。以后我到洛杉矶讲道，啊，他们说我们这里有300多间华人教会，我说哎呀，更感谢赞美主了。他说慢，一样，我们这里啊，也是一半吵出来的，啊。我们现在还没吵啊，希望不要吵啊。希望各位这么有学问的弟兄姊妹，要学两个字，大家说什么？谦卑。谦卑才能是什么气啊？瓦气才能放什么？答对了。不然你试试看嘛，你去骄傲啊，宝贝就进不去了。你所有的能力就是你自己的能力。如果摩西只是靠自己的能力，他只能做那一点点，怎么可能带2-3百万人离开法老的辖制，离开埃及， 然后往江南走，那只有神的作为。神的作为一定是宝贝能放在瓦器里。但愿神恩待，继续赐恩，让神让我们每一位都是美好的瓦器，真诚谦卑来侍奉他。啊，我看到那个钟好像才6:30哈，我是奇怪今天给我这么多时间讲到，不行了啊，我要差不多了啊。这是第一点，我们盼望每一位都是存谦卑的心。如果你说我谦卑不来，赶快仰望主的怜悯。主耶稣说，我是柔和谦卑，我们怎么可能谦卑呢？我们靠自己都是看自己比别人强，不会看别人比自己强。希望主耶稣把他的谦卑放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就能学跟随主的脚踪，我们领受主的饼，领受主的杯，希望生命的丰盛与我们联合，靠主来活谦卑的人生。第二，一个器皿能装东西，主人能用它，它一定要洁净。再好的饮料，如果杯子是脏的，你怎么敢喝啊？一个碗里面都是泥巴，然后倒上鸡汤，我们就喝不下去了，什么鸡汤也没有用啊！要洁净啊，不洁净没有办法装宝贝。保罗也是再三劝勉我们了，大户人家有金器、银器、木器、瓦器，有作为卑贱的，有作为贵重的，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必做贵重的器皿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我们要与清心的人来一同祷告，来一同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我们要真正靠主，远离一切的罪过，不要让恶者让我们的心灵受伤害。参孙为什么失败？这样有大能，一根芦筛骨把1000个非利士人都打败了，因为上帝与他同在，因为他是可用的器皿。为什么眼睛被挖出来，铁链被锁着去推磨子？因为他离弃他的神，他一再悖逆，活在误会败坏的里面，上帝不能同在了，宝贝不能在瓦器里，是没有用了。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围绕耶利哥城，没有发一颗子弹，城墙就倒塌，耶利哥城就攻陷了。以后带大兵去打爱城，小小的爱城，结果失败了，打不下爱城。为什么？耶利哥城围绕的时候，大家敬畏神，大家仰望神，大家倾心依靠仰望神的怜悯，祭司吹号，这样子环绕，神就做工。以后亚干贪爱钱财，因为贪心收了不该收的东西，拿了不该拿的东西，罪恶进到里面，神不同在，小小爱城就被敌人打败了。什么是宝贝在瓦器里？你要求主把里面所有的污秽拿掉，除净洁净。刚才我们领受饼，周长老特别提醒我们， 我们要审查领受这饼和杯，免得吃喝我们自己的罪了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每一次领受饼杯，再一次让我们反省，再一次认罪悔改，一切的罪过求主耶稣洁净，而且靠他复活的生命大能走圣洁的人生。千万不要活在罪中，你会失去神所赐的宝贝和能力。我看过一个小故事，也蛮有意思的。以前在纽约New York City 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Reverend Babcock， 这个牧师被神大大使用，做很好的工。在他的会众里啊，有一个很有名的外科医生，就跟他做朋友。这个外科医生灵性不好，生活比较随便。那有一次就买了一些戏看戏的票，就请这一位 Babcock 牧师去看戏。那有的时候戏很好，去看没有关系，但是这一部戏不好，内容不好，里面不合圣徒的体统，里面明显是圣徒不该看的，所以这个牧师就拒绝不去了。这个医生说，哎呀，这个不要这么拘谨了，来看一次没有关系，就继续邀请他。他就跟这个医生讲一句话，他说，你是有名的外科医生，你每一次帮病人开刀，岂不是都要把手消毒洗得很干净吗？你岂敢带着细菌去帮病人开刀呢？他说，我是一个为人灵魂治病的牧师啊，我岂敢带着一点罪的这种像细菌一样的去帮助属灵的病人呢？我不能去。神大大用这个牧师。亲爱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想在神的手中有能力有用处，千万你不要带着细菌，你带着细菌你要害别人，你要真正洁净，靠主的恩典，求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脱离罪恶，不要沾染污秽。一旦软弱被罪恶所胜，赶快悔改。每一次领受圣餐，你不要随便领了，你要忏悔洁净，领受圣餐才让你属灵的生命更能与基督联合，更得益处。若不然，吃喝自己的罪很可怕的。哥林多教会很多人生病了，死的也不少，因为他们嫉妒纷争恼恨犯淫乱告状相咬相吞，照样吃主的饼喝主的杯。保罗说，这是得罪神的事情。我相信我们刚才没有得罪神，我相信我们若有罪已经向神承认，求神赦免，得神的洁净，回去以后靠主的恩典继续过洁净的人生，不要成为神的宝贝不能在里面的器皿。我必须讲，下面时间没有了，第三也是很要紧的，一个器皿不是为自己的，它是为着别人，为着主人。懂得舍己，让自己的权益放在一边，才能成为装宝贝的器皿。 主耶稣是最好的榜样嘛。他如果继续留在天上，他是本有神的形象，他是与神同等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同永恒、同现存、同尊荣、同全能，一同创造宇宙万有。他可以继续留在天上，他若没有放下那一切天上的情境，甘愿道成肉身来到人间，把一切的荣耀珍贵隐藏在卑微的人子的里面，我们没有办法得救的，我们没有路的。感谢上帝的恩典差他的儿子，感谢主耶稣基督甘愿的舍己，他顺从父的旨意，他完全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父神把他升为至高，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天上地上地底下的以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荣耀归于父神。我们今天希望充满宝贝，要有一个心智，主啊，不是为了我自己的荣耀，你的宝贝充满我，显出莫大能力，为了主的名得荣耀，为了众圣徒得益处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教会需要我们每一位都能成为帮助别人的人。我顺便再讲一点小事啊，本来我是想应该以后再讲，不过我这礼拜讲完到下礼拜不来这边讲到，所以没有机会讲。我们教会每一年有差不多120-130位，有的时候30-40位受洗啊，这一次啊，再过几个礼拜又有啊，讲国语的啊，讲中文的，礼拜天有12位，礼拜六有8位要受洗。每一次受洗之后，我们都要求一个人去关心一个人。我记得上一季3个月前，我也跟你们呼吁过，那一次你们反应很冷淡，所以后来我有机会又讲了你们一次。我今天先预告，大概过2个礼拜又会发一个单子给你们，你们若有感动，你们就填名字。那做什么事呢？就是你关心一个刚刚受洗的人。关心怎么关心啊？当然你能够他也愿意的话，我们有这个所谓的丰盛生命班1对1，可是很多他们也不来，不来我们就说不关心也不行，所以我们就安排1对1打电话，1个礼拜打一次电话。打电话你根本都不要出门，你可以坐沙发也翘二郎腿打电话，也可以安慰他鼓励他啊，跟他谈读经的亮光，跟他谈他家庭的问题，他生活的问题，工作的问题。我们好已经3年多这样做了，那每一次我们都花很大的力量邀请我们已经信主多年的弟兄姊妹，你们就参与这一点侍奉。3个月前我对各位很失望，所以后来我不是讲过吗，跟你们公开讲的，征求半天只有1个人，我是说礼拜六的啊，礼拜天后来还有另外的。这一次我希望你们不要只有1个人啊。不过后来有人跑来告诉我，他说黄牧师啊，我只是没有填没有交下去啊，我私下去照顾他了。那么你私下也要做，公开也做一做啊，填个单子，过2个礼拜就会发给你们。我这是预告，希望你们都是宝贝啊。哎，我讲错了哈，希望你们都是什么？对了，这就对了。但是瓦器里面有什么？有宝贝，怎么能有宝贝？ 我想讲第三点，我第一点不对哈。第三点要干什么？舍己，要有一个为主为人的心嘛，不是为自己的心。如果老是为自己，什么都为自己，神为什么把宝贝给你？我讲的是很真诚的话，神为什么给你嘛？给你是满足你吗？是让你更觉得自己了不起一点，让你比别人更好一点？这完全不是神心意的事情了，这是社会世界的角度。如果你真的有为神的心，有为人的心，神怎么不给你呢？神盼望他的众儿女都蒙福啊，都得恩典。所以在座每一位，你们请听住了啊，过两三个礼拜我们会发一个单子在夹页里面，那个时候我不来讲道啊，但是你们可以填单子丢在奉献箱里，免得我可能下个月还会再来，来的还要再骂的哈，我这我不怕你们骂我哈，我要不对你们请你们骂我，那你们要不对我就要骂的，不要用骂，用责备两个字比较好，因为圣经很多责备嘛，主耶稣责备门徒啊，常常转身责备，责备很厉害，我责备的很轻松，很温和的哈，你们要不要听主耶稣怎么骂门徒啊？哎，不是怎么责备门徒啊？他责备彼得，责备厉害不得了啊！彼得乱讲话，主耶稣转身责备什么退去吧？哎，我都不好意思讲哈。主耶稣就是责备门徒很严重的啊，责备啊，那是真的出于爱心啊。我真的很渴望每一位亲爱弟兄姊妹，你们都是充满宝贝的瓦器啊。真能被神大大使用，真能够荣耀神的名啊！所以三件事，这个三个重要的，我请你们啊再重复：第一，哪两个字？谦卑；第二，哪两个字？怎么这么不整齐啊？你们怎么搞的？第二，哪两个字啊？洁净；第三，舍己。对了啊，这是一个瓦器的特性啊。对不起啊，时间已经就到了，我必须要很快。那宝贝是什么？宝贝上文就讲了，那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亮光，他是神的像。但是耶稣基督怎么能够在我们里面来啊？这有两个途径，一个就是神的道，你去读第一节开始，现在不要读了，回家读啊。第四章第一节，保罗就说了，我们不敢谬讲神的道，神的道就要规矩的讲，就要好好的讲。神的道让基督得进到我们心里，因为主耶稣就是什么成为肉身呢、啊？道成肉身呢、啊？我们传讲神的道，圣经是记载神的道，劝各位好好读神的道，请告诉我一天读多少时间？你们老是不整齐啊！对，前面两个字是什么？后面是什么？30分钟。神的道好好充满在你的心里面，主耶稣基督的荣美就会进来。主耶稣基督他说：“我说的道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基督的道就是生命，进到我们里面。如果我们真的好好默想神的道，读神的道。”基督在里面就丰盛起来。那么第三章的结尾那里讲到神的灵让我们更新而变化，神的灵让我们能够荣上加荣，变成主的形象。所以不要抵挡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让神的圣灵担忧。神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天天引导我们，希望我们能顺从体贴圣灵的引导，让圣灵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，让圣灵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，让圣灵的果子从里面涌流丰盛结果。你也必经历圣灵的大能， 我们能去为主耶稣做见证。宝贝，要各位自己去经历了，好好让圣道存在心里，好好顺从圣灵的引导和感动，神一定让我们越变越像他儿子的模样，越来越充满神的大能，没有什么能打倒我们。四面困住，四面都有仇敌，可是上面是通的，你可以不看四面，只看上面，仰望神的怜悯，仰望神的恩典，你必荣上加荣，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，你就能充满神宝贝的华气。愿神赐福各位，请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不但借你爱子主耶稣拯救我们，并且你要磨造我们更像恩主耶稣的模样，能活出主耶稣基督的荣美。但愿宝贝多多充满我们，好让我们身上也能显出莫大的能力，不是出于我们，乃是出于你这宝贝的作用。愿主赐福众弟兄姊妹，恭敬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